让上主的说话带你走过高山低谷。生命中的起伏，天降甘霖。
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我是圣母无缘罪传教女修会的阮嫣宁修女，好高兴今日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位圣经人物艾斯德尔皇后的故事。艾斯德尔是以色列子民的一位民族女英雄，借着自己的美貌、勇气、智慧和对天主的信赖，令到侨居波斯帝国的犹太人免于被毁灭的厄运。艾斯德尔这个名本身都是一个波斯语的名字，意思就是天上的星星，正是这粒星星为流落在波斯帝国的犹太人带来了光明。艾斯德尔皇后的事迹可以在旧约的《艾斯德尔传》那里得知，背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约500多年，波斯帝国兴起，打败了曾经毁灭以色列的巴比伦，并且释放了被充军的犹太遗民，被他们回去耶路撒冷。但是亦都有不少的犹太人，包括故事的主角艾斯德尔和他的养父摩尔德开，仍然留在充军之地生活。故事发生的时代正是波斯王薛西斯一世统治的时候，薛西斯王将违抗命令的皇后废除，另再选立一位犹太少女艾斯德尔为皇后。没几耐，这位新皇后的养父摩尔德开因为不肯向首相哈曼俯首下拜，哈曼因而怀恨在心，并且仇恨一切的犹太人，所以他向君王诬蔑犹太人不遵守王法，对国家会构成威胁，应受灭绝。君王批准了哈曼的请求，并且发出谕令，要在某一日灭杀境内的犹太人。摩尔德开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恐惧，于是一面求天主拯救，另一方面也都请艾斯德尔为同胞恳求君王开恩。艾斯德尔全心信赖上主，他要求当地的犹太人为他禁食三日，同时他与自己的宫女也都同样禁食，并恳切求天主赐给他口才和勇气，好使到他能直接面见君王求他开恩。艾斯德尔终于获得君王的大赦，不单止救犹太人免于大难，而且将谋害犹太人的哈曼判处极刑。故事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我们可以在文字间看到艾斯德尔当时的处境是充满挑战的。虽然他借着美貌得到君王的欢心和喜爱，被立为皇后，而且君王亦都表示很爱他， 但是他遵从养父的吩咐，不将自己的民族和身世告诉君王知。可以想一下，作为妻子的连自己的身世都不能够向丈夫坦言，内心有多少的孤独和多少的挣扎。况且宫廷生活是有很多规条的，一不小心就会受罚的了。被废除的前皇后正是前居可鉴。艾斯特儿并不是好像养父所想那么简单，单凭自己皇后的身份就可以解决危机，因为她的行动不是那么自由的。原来宫中有一条严规，任何人不论男女，未奉召叫而擅入内庭枉揭君王的，除非君王向他伸出金杖赐他生存，一律应依法处死。所以若贸然硬闯宫廷，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。况且他已经30日未曾蒙召去亲近君王了，那是不是君王已经不记得了他呢？是不是已经将他打入冷宫呢？没人知道，但是要君王在全国收回个谕令，使到自己的威信受到损害，这个行动都足以受到严厉处分的。艾斯德尔为我们是一个启迪和模范，教我们怎样活出勇气。尤其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世代，对未来没办法好好掌握。好像近年的极端天气、各地的战乱、全球经济不稳定、人工智能引致的危险，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活，会令到我们不安甚至惶恐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学习艾斯德尔的英勇，他给我们看到这一份勇气是来自对天主的信靠和对自己使命的承担。他认同养父所说，自己之所以能够涉足朝廷，正是天主的意思，叫他挽救自己的同胞。因此他毅然承诺，在祈祷和斋戒后就越规去见君王，即便死，死也情愿。艾斯德尔硬闯宫廷的经历，俾我哋知道有勇气不代表没有惊恐，勇气和惊恐两者是可以并存的。虽然他鼓起勇气越规朝见君王，但圣经记载，君王抬起头来见皇后未获蒙召前来，龙颜大变，怒目而视，把他吓昏过去。艾斯德尔就是这样被吓晕了2次，但是天主忽然转变了君王的心，使到他的态度转为和颜悦色。最后在天主的协助下，他完成了拯救同胞的使命。事情的发展好富戏剧性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只要天主愿意，一切都可以成就。面对恐惧的最佳方法 就是将一切交给天主。正如耶稣在山园祈祷的时候亦都充满了恐惧，所以他三次祈求天父，阿爸父啊，一切为你都可能，请你免去这杯吧。但耶稣忠于自己的救世使命，因此立刻加上，但是不要照我所愿意的，而要照你所愿意的。将一切交托给天主，不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，而是对天主的一份如慕之情，是需要恒常和天主保持联系而培养出来的深厚关系。艾斯德尔自幼就认识天主，虽然身处异地，在入宫之后亦都没有表露自己犹太人的身份，但是他仍持守自己的信仰和价值。他知道上主过去为自己同胞所做的一切，因而坚信上主不会舍弃他们。我们都要好像艾斯德尔一样，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都要忠于天主，因为他是信实不欺，他的仁慈永远常存。我们不要忘记天主为他子民所做的一切，尤其是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逾越奥迹，就是天主爱我们的铁证。我们要与天主建立深厚的关系，将生活中的喜乐和忧伤以及一切的挂虑交托给他。第二点可以向艾斯德尔学习的，就是善用天主给我们各人的恩赐，你都回应我们的召叫和使命。因为天主的救恩计划是需要人的合作才能成就的。我们活在世上不能够独善其身，不要满足于自己安定的生活，以为人的痛苦就与我无关。天主的召叫是要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工具，将希望和安慰带给周围的兄弟姊妹。艾斯德尔知道他不可以以为自己是一个犹太人，在皇宫里面就可以保存性命，因此他愿意挺身而出，与同胞一起共患难。但是他凭什么本领呢？他怎样去拯救居住在当地的犹太人呢？他并没有得到任何特异功能，他有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切，美貌和皇后的身份。虽然皇后的身份听来好像好了不起，但是在波斯的文化里面，妇女基本上是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，他们所能够获得的任何权力都是透过影响他人而得来的。但是他从来没有滥用过这些恩赐为自己取得利益。他在哀悼之中很清楚地陈述，自己真护上朝时戴在头上的尊贵的徽号，在他独居的时候他都不会佩戴，他亦都不贪尝君王的盛宴。 但当时候来到要他善用这些恩赐的时候，他亦都会很小心地去应用，为同胞带来益处。所以他朝见君王的时候，是穿上艳丽的服装，刻意装饰打扮，让自己容貌娇艳，令人喜爱。我们每人都有各自的恩赐，有时表面看来是平平无奇，但是有需要的时候，若能够好好善用，天主会让我们为他人带来福祉。大家读艾斯德尔传时，可能会因为民众有一些标榜复仇精神或者残忍的手段而不安乐。不过应该知道，这本经书是旧约时代的产物，还未曾受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光照。但艾斯德尔的智、勇、忠、诚的榜样，亦都能够帮我们更好好地活出福音的价值。我们要学他一样，认识和善用天主给我们的恩赐，持守信仰，在真理中行走。即使遇到困难和危机，都忠于自己的职责和使命，绝不退缩，对天主真心诚意地投靠，让他引导自己，为身在困境中的人带来希望。前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亦都这样提醒我们，在生命的旅途之中，人总会面对一些令他们恐惧和害怕的事，特别是生活上的突变、病苦和死亡。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，因为只要我们相信天主的爱以及基督所带来的救恩，我们自然深信我们必然会安然度过所遇到的一切困难。愿复活的主赐给大家平安和喜乐。
想问谁关心过这地方，真的敢去传递那被遗忘了的爱，去推倒创伤的墙壁，冲破恨怨的隔膜，要用爱见我心中世界变得小。